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所谓饶恕，是放弃追究对方的权利，不管对方是怎么样伤害了我们，我们也不记恨，不去追究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旧约圣经最多人喜爱的故事之一呢，相信必然是约瑟的故事。相信很多人呢都耳熟能详。约瑟怎样被他的哥哥们出卖，怎样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，以致含冤入狱，但最后呢却得到极大的尊荣和地位权柄等等。试想想，你就是约瑟，你喜欢这种充满刺激的人生吗？不过约瑟生平中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留意和思想的，就是他乐于饶恕。这也成为很多人之所以喜爱约瑟的故事的原因，因为是以大团圆作为这故事的结局。在约瑟的一生当中，虽然不公平的事或者说冤屈的事一再的临到他身上，可是约瑟从来没有指摘过任何人或跟任何人结怨。他乃是抱着饶恕的态度，容许神在他生命中工作。即使在极致不公平的环境下呢，他仍然表现他美好的品格来。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的撒旦所放置的另一枚地雷，那就是不饶恕的心。到底一颗不饶恕的心可以怎样侵蚀和残害我们的生命，而我们又可以怎样的去胜过呢？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今天我们要思想撒旦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所埋设的另外一枚地雷，就是一颗不饶恕的心。当我们踩在这个地雷上之后呢，它不会立刻的爆炸，但是呢，只要是我们心中存有不饶恕的心，它最终也会造成毁灭和祸害，我们不可不知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4章第30到32节。保罗在这里他清楚地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彼此相待，不管别人对待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保持着同样的态度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也许你以为了这几节的经文的要求并不太难呢，但是当有人真正的伤害了我们，恶待了我们，而我们却要饶恕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真正困难了。特别是我们深深受到对方的伤害，怎么样才可以饶恕呢？真是谈何容易呢？然而我们要小心，因为不饶恕正是撒旦所埋设在我们路途上的地雷，他希望我们踩在上头，被他炸得粉身碎骨，他就可以得逞了。好，那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到底饶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饶恕呢？所谓饶恕，或者说是宽恕，就是放弃追究对方的权利。不管对方做过一些什么，是怎么样的伤害了我们，我们都不再记恨他，我们放弃追究的权利。我在说，真正的饶恕是不管对方做了什么，我们不再追究，也不再记恨。不论事件是什么，我们都不报复， 不但是不追究事件，也不追究做这个事的人，我们放弃追究的权利。我在说，不管对方曾经做过什么，我们都不再追究。那么这给我们看到，饶恕不是只说我饶恕你，算了吧，不要再提了。一个人可以说这些话很多遍，但却不一定是真正的饶恕，除非他真的是放下追究跟报复的权利，不论对方做了什么，他都不追究，那么这才是真正的饶恕。好，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到底不饶恕又是什么呢？不饶恕的情况跟饶恕呢刚好相反，就是处心积虑的去报复。我们是下定决心，势必要把身上所受过的伤害加给那伤害我的人，不让他好过，让他也受到同样的伤害。因为我不能够就此放过对方，不论要付上什么代价，对方也得为他所做的去承担后果。我们坚决不放弃报复，这当然是世人的做法，是堕落了的属肉体的本性会去做的。但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。无论事情是怎么样，我们都没有资格去不饶恕别人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其实不饶恕人不但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灵性，可以说是影响全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好好的去处理不饶恕别人的这个地雷。今天不少人都活在不饶恕的光景中，一天24小时都是记着别人的错，别人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。他们不知道这原来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各方面的表现的，是会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危害他们的。有些人去看医生，告诉医生说这里不舒服，那里很痛，但是医生却找不出原因来，因为这不是生理上有毛病。如果我们不去追踪那个源头，不去找出那个病源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而导致我们有这些毛病的，我们就无法根治。其实不少不明的疾病呢，都可能跟不饶恕的心情有关。其实不饶恕是什么呢？不饶恕的性质很简单，就是开始于人拒绝放弃追究别人的权利。我们不能够把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坐在别人身上。神怎么样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然而我们却不肯放过任何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是要讨回公道，要为自己出一口气，结果我们千方百计地付出一生的精力和时间，就是为了要报复，那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。以弗所书的4:32，保罗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谦卑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神饶恕我们有多少次呢？相信每一个基督徒的回答都必然是一样，那就是无数次，因为数之不尽，无法去计算。神饶恕我们无数次，只是我们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存有不肯饶恕的心，我们不肯把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延伸到别人身上，把神对我们的爱和接纳推己及人，学习像天父那么样完全。作为跟从耶稣的人，我们没有权去不饶恕别人，不管别人是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都没有权这样去做。我请你小心，因为不饶恕的心乃是撒旦放在你面前的地雷，要你踩上去，要你被炸的是粉身碎骨。当你觉得自己有理，当你不肯饶恕别人，当你心中充满着苦毒的时候，你的身体、你的情绪、你的心理、你的心灵都一起受到影响的。有些人当然会为自己不肯饶恕人而去辩护，他们觉得自己很有理由，但是在圣经真理的光照之下，我们任何人都变得是毫无理由，因为我们不能这样做。说到不饶恕的性质，我们就要来看一看，到底不饶恕人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。到底不饶恕别人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呢？好，首先就是因为你不饶恕人，所以你里边会有苦毒。希伯来书12:14-15，作者有这样的警告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好，圣洁是每一个信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应当去追求的，这里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 所谓圣洁，就是从世俗中分别出来，归神为圣，是属于神的，所以和世俗呢，应该是有分别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愿意把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也坐在别人身上。神的恩典最明显又最伟大的，就是他赦免我们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他无数次的赦免我们，他不计较我们的恶行。神把我们不配得、不该得的恩典给了我们，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同样的去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？不管别人对我们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的不值得饶恕，但是因为我们得过神的恩，得过神无条件的赦免和饶恕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去待别人。那么经文提醒我们要谨慎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要好好对付自己内心的苦毒、仇恨和不饶恕，不要让这些罪恶再存留在我们里边，免得它带来可怕的后果。一个内心存有苦毒的人，他是不能够隐藏的，不要以为把它埋藏了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其实这种苦毒的心呢，是无法掩饰和埋藏的，因为它会反映在我们的面容上，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和态度上，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以及跟人的交往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毒能够分化我们的思想，也能够束缚我们，叫我们的思想无法得到释放，终日啊都是被捆绑在苦毒里边。我们要是不彻底的对付苦毒的心，我们就会受到它的奴役，被它所控制。它的毒素会透过我们的态度，透过我们跟别人去交往，透过生活的各个方面显露出来，所以说它是非常可怕的。苦毒的心是无法隐藏的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比方说，我们就以祷告生活为例子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感谢神，并向神祈求，把你的需要告诉神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然而，如果你内心充满着苦毒，你在憎恨着某一个人，那么试问神怎么能够听你的祷告呢？神他是不会听的。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，不要巴望神会垂听他的祷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可能把苦毒放在一旁，装作若无其事，然后像正常一样的祷告神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无论你依据什么应许祈求，圣经都提到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最终我们依然是要先放下不饶恕的心，然后才可以再祷告祈求神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论到仇恨的时候他所说的。耶稣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好，请留意主耶稣他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要是你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怒，这就是说你想起来有弟兄向你怀怒，有弟兄在恨你，那么你就得先去解决这件事情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要是你跟弟兄不和，是你恨弟兄，不是弟兄恨你，那我们更要做什么呢？那么更要先对付和解决自己里面的问题，放下对人的仇恨，对人不饶恕的心，然后才好到神面前去献祭，神才会悦纳。如果我刻意的不放过某人，我对某人是心存苦毒，我不肯放过某人，那么我即使来献祭，来敬拜神也没有意思。我们一切的感谢、赞美和崇拜都是了无意义的。我们必须先去对付和清理了这些障碍，然后才来亲近神。我曾经听见在一间小的教会里边有两家人不和睦的事。这个教会很小，来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，有很多是整个家庭都来，所以很亲切，彼此都知道对方是谁。但是这个教会里边有两个家庭，一个总是坐在左面的位置上，一个总是坐在右面的位置上，他们从来不交谈，从来不讲话，就好像是划分了楚和汉界那样，彼此是互不来往的。其实问题是好几年前，因为第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成员得罪了第二个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，事情没有化解，最后整个家族都是结了怨。虽然同在一起敬拜神、唱诗赞美神，但却是彼此不和。那么这是让圣灵所担忧的事。弟兄姐妹，要是在你的生命中，要是在你的教会中有这样的事情，千万要记得去解决和处理，不要让它就这样下去，因为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具有毁灭性和伤害性的。我们没有权去不饶恕别人， 神警告我们不可存有不饶恕的心，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祷告和敬拜生活。不但如此，它还会阻碍我们灵性的成长。今天，无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不到教会来，或者是因为讲道的信息他们不爱听，又或者觉得牧师所讲的道呢，经常是针对着他们，所以他们就索性不回教会了。我希望你牢牢地记住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心中怀有不饶恕人的心，却能够同时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人尽管去为自己的叛逆、为自己的罪行和不道德的生活去辩护，提出许多似乎是很有力的证据，想把神隔在自己的世界之外，以为这样做呢，神就干涉不了他了，生活肯定是快乐的很多，自由满足的多了。但谁知不是，我们可以自以为把神隔开了，以为我们的生命是跟神没有关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，那就是我们无法把神的刑罚隔绝在我们的生命以外。一切叛逆神的人最终都要接受神公义的判断跟刑罚，因此我们要是有叛逆神的，那么就当尽快的去处理，把问题解决。你知道苦毒的心对人身体的影响有多大吗？根据医生的专业研究和报告，他们指出医院里边有 80% 的病人是因为苦毒、不饶恕以及各种负面的情绪而影响身体的。许多人长年累月的都活在充满紧张、充满压力、充满焦虑、充满苦毒、充满仇恨、不愿意饶恕人的情绪中。谁得罪过他，或者是对方根本是无意，但是他们却耿耿于怀，不肯放过，都在内心憎恨他们。有些人只是偶然一不小心说错了话，可能真的是得罪了你。所谓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但是对方就可能因此而对你产生恨恶。一个人要是心里边经常装载着这些东西，经常受到负面的情绪所影响，你想他会受到怎么样的伤害跟毁灭呢？也许你会问了，说了这么久，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一颗不饶恕的心呢？怎么样把它从我们的生命中给除掉呢？好，首先就是我们的态度呢必须认真，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以认真的态度来去面对，绝对不能够轻描淡写把它略略的带过就算了，而是要正视它，要认真的看待它。那么第二就是要承担全部的责任。如果我们继续的责怪对方，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它，所以我们要把责任呢全部承担起来，承认这是自己所有的问题，对不饶恕别人的事呢要自己负责。虽然是别人对不起我，但是我不饶恕人依然是我的错，所以我要为自己的问题来负责。那么第三就是诚实的去承认，不是只在神面前说我知道自己的态度不够好就算了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找出我们内心的苦毒跟仇恨来。我希望对方遇到不幸，我希望他也得到惩罚等，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罪，因为神不要我们以恶报恶，不要我们为恶所生。我们要告诉神，我们想摆脱他，想彻底胜过他。我们要把这些内心的感觉说出来，然后才可以摆脱。我们要坦白地承认自己不饶恕人，这是罪，不要为自己解释说啊，没有人是完全的。我们倒是要承认这是自己所犯的罪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放下内心的愤怒。如果我们不去对付自己的愤怒，即使我们向神说什么也无济于事，不饶恕的心会再度出现。所以呢，要对付内心的愤怒，我们要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内心的愤怒，今天我愿意靠你的能力把它放下，我选择不再愤怒，求你的能力帮助我，让我甘心乐意地放下愤怒而降服于你。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，我愿意去饶恕一切得罪我的人。我的饶恕是以十字架作为基础的，不是因为我变得宽宏和大量了，而是因为耶稣为我所做的。正如同天父因着耶稣基督为我舍命饶恕了我的过犯，所以我也用饶恕的心来去对待那些得罪我的人。好，跟着呢，我们要为对方去祷告，或者你内心不想为他祷告，你也不感觉有祷告的需要，但是不要紧，你依然要选择为他祷告。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你就用意志去推动，去为对方祷告。 我们在祷告中千万不要凭感觉，不要觉得想祷告才祷告，而是我们知道要祷告的时候就得祷告。我们可以求神帮助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，因为很多时候对方伤害了你，但是他却一点不知道，我们就得为他们来祷告。要是对方知道你一直不饶恕他的话，那么你就得再进一步的做这样的事，就是要主动的去请求对方饶恕你，是因为你之前一直不肯原谅他们。那么这样做好像是很矛盾，明明是对方做错了事，伤害了你，害得你心情变得这么差，但是仍要向他们道歉，寻求饶恕。不错，我们是要请对方饶恕我们之前不肯饶恕他们的恶劣态度。这样做一点也不太容易，但是呢，我们要靠着神的力量来去做。然后呢，求神指示你去为对方做一些事，一些你可以为对方做的事。当你为他们做事的时候，对方会思想，会观看你态度的转变。起先，他们会怀疑你，因为看到你突然之间改变了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只要是做应该的事，那么其他的一切呢，都不是我们的责任，神他自然会主宰一切。但是你所做的主要是向对方表示你真的是已经饶恕了他们。当然有的时候呢，这种不肯饶恕或者是愤怒的情绪又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神怜悯，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不要再落入撒旦的陷阱中。我们就再次求神赦免，然后用甘心乐意的态度去饶恕对方，胜过心中的感觉。我们选择饶恕对方，那是因为神饶恕了我们，所以事情是了结了的，是已经摆平了的。有一个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仆人，他分享过他过去的经历。多年以来，他跟他的继父不和，那是因为他继父呢，从来没有好好的对待他和他的母亲。继父深深地伤害了他和他的母亲，所以一直以来，他都是很憎恨他的继父。不但是因为他待他不好，也因为他待他的母亲也不好，所以他很早就离开家庭，出去过独立的生活，进神学院，后来出来侍奉。他很久没有跟他的继父联络，但是有一天神感动他要去找他的继父，向他认错，为着自己对继父的态度不好而请求继父的饶恕。这似乎是很不情理的事啊，因为问题是在于他的继父对他不好，而不是他得罪了他的继父。可是圣灵却光照他，指出他的不是。终于他鼓起勇气回家，找到了继父，向他认错，求他的继父饶恕他多年以来对他的态度不好，请求他的宽恕。继父说，你不必请求我宽恕，但是他说，我希望亲口听见你说宽恕我。于是继父说，好吧，我饶恕你。不过呢，他并没有如数家珍地数落继父的过失，他没有说啊，因为你对我这样这样，对母亲这样这样，所以我才对你的态度不好。他没有提到往事，只是求继父原谅他。结果他看到继父就流出眼泪来，然后站起身来拥抱着他，两个人的关系呢就化解了，多年以来的恶劣关系一时之间就重新修复，爱和饶恕就使得他们有了真正的沟通和关系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罪得赦免是最蒙福的事。诗篇32:1-2诗人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10-11继续说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不饶恕的地雷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。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我做不到。但是我忘了，主啊，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。 弃你，否认你，远离你，你都依然爱我，没有把我离弃，没有把我离弃。主啊，伤害我的人，不怨恨，不计算，不追他。主啊，我愿意因你先宽恕我，因你先宽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！如果我们愿意饶恕别人，我们就等于是释放那个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会感到真正的自由。每当旧有的感觉就是苦毒、仇恨和愤怒又再浮现的时候呢，当感谢神，因为你已经饶恕了对方，然后我们要继续往前行，不要再陷在撒旦的控诉中。假以时日，旧日的伤痕必定会成为神恩典的回忆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